家谈特别节目。那么，众所瞩目的薄熙来案件的判决在今天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落下了尘埃。在一审中，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那么，这个呢是超出了多数分析人士的预期，那么也超出了这个同样是因为经济问题落为阶下囚的这个陈亮宇和陈希同的判决。而且呢，这个判决结果呢是直逼因为政治问题深陷囹圄的这个四人帮。那么薄熙来呢为什么落得如此的重判呢？中共为什么舍得对自己家里的这个红二代开出这么剧毒的这个猛药呢？今天我们邀请嘉宾来进行讨论。我们的嘉宾呢分别是一位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蒲志强先生。蒲先生您好。
你好。
蒲先生是从北京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另外一位呢就是演播室的美国之音资深编辑宝申。宝申你好。
你好。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蒲志强先生，那么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呢，我想知道您的感觉是什么？那么他为什么会超出同样是中央委员的这个陈希同、陈良宇？那么结果呢可以跟四人帮并驾齐驱呢，差不多这个样子呢？
我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并不感到意外。事实上呢，在国内很多的这个微信和微博，包括朋友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商议呢，大家普遍感觉呢应该是无期或者死缓，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就是说判死刑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低于无期似乎也不太可能。这个之所以会这样认为呢，第一呢是他的整个的数额，现金的数额应该说呢远远超过呢原来像陈希同时代甚至超过陈良宇那个时候所认定的数额。其次呢就是说按照中国刑法规定量刑的起刑点来讲呢，这样的一个罪名呢应该说它的起刑点门槛都比较低，以这样的一个级别，事实上呢这个郑小鱼当年几百万指控认命之后呢被判处的死刑，也要看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恶劣，情节是不是严重。但总而言之呢，我想呢对于薄熙来来讲，对于所有的人来讲，可能当局呢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种审判呢来表明他反腐的决心和这样的一种严肃性，同时呢要宣告呢这个薄熙来的政治生命终结掉。那因而呢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无期徒刑并不是过重的一个刑罚，也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并不太出于别人的意料。
好的，谢谢蒲先生。那么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薄熙来案。那薄熙来呢终于被判下了这个无期徒刑。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也会开放热线，我们的电话热线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我们这个现场的宝申先生啊，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因为我们这个也采访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他们都说呢就大概判一个20年左右这个样子，这个声音好像非常的强，我想听听你的这个意见。
对，前几天有很多的这个小道的消息传出来说政治局内定是20年。我首先想说的，对于这个薄熙来，如果你要从实际意义上来讲，20年和无期没有任何大的区别，他今年
已经
是64岁了，对吧？就是说他不可能，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的话，不发生任何变化，他不可能在他有生之年活着走出监狱。但是判20年和无期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宣判20年会显示党和国家对他还是有所照顾，对吧？如果他要是所谓的认罪态度比较好，配合调查的话，那么有可能给他判20年。判处他无期绝对是对他的一个表态，就是他在这个庭审过程当中推翻了过去所有的证词，而且进行了非常强有力的自辩，这是对他的一个惩罚。所以在我看来，20年和无期没有太大的区别。之所以判无期，一个就是政治上的表态，
是
就是他有生之年不可能政治上东山再起。第二个就是对于事先安排好的这个脚本不去尽你的职责去扮演所做的最后一个惩罚。
等于这样一个表态，就是根据薄熙来他本人在审判过程中他的那么一个强硬的表态做出了这么一个回应。
是的。
那么这个判决之后呢，我想看看就是说中共会以此就吃下了一个定心丸了嘛，就是对他的这个贪腐问题，那么干部的这个贪污啊，这个受贿问题，那么以及这个经商等等这样一些一连串的这个并不是符合法律的这么一些做法，有没有一个这个警示的作用？
刚才蒲志祥先生说的很好，就是中共也想通过判薄熙来无期徒刑，
是
对外界做出一个宣示，就是我们反腐既打大老虎又打苍蝇，确实不是说着玩的，我们是认真的，所以就可以拿薄熙来来说山。
嗯哼，就是这么一个杀一儆百的这么一个后果，而且尤其薄熙来他本人是一个红二代，那么这一点呢是尤其不一样。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就在北京的蒲志祥先生，那么关于薄熙来这个事件呢，就是说现在是一审判下这么一个结果，那么他还有可能会上诉吗？
以薄熙来的性格和一审时候的表现，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选择上诉。因为这就像刚才这个宝琛先生所说的一样，判处无期徒刑和判处有期徒刑20年、15年，对这个事主来讲呢，都没有太大的分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呢，其实呢，似乎呢是一个更加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宣示。那就他来讲呢，这个本来呢在庭审中间不按照脚本去演。然后呢，这个几乎在所有的环节上呢，进行强有力的自辩，然后呢，给外界呢一种翻供和不服气的感觉。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分析呢，薄熙来选择这样的一种应变思路，他是为什么？那我想呢，他可能不管怎么样呢，他想使自己的这样的一次审判，变成一个自己谢幕的舞台。其实呢，大家知道呢，从这个中共历史上，尤其建国以后呢，刘少奇啊、林彪啊、四人帮啊，甚至赵子阳，都被官方渲染成一种政治路线的这样的一种斗争。
是。
而从这个赵子阳之后，中共不再有路线斗争，恐怕呢也是因为呢，不同的政治人物在路线上，比如说改革开放和贪污腐化各方面的情形呢，应该说除了人事瓜葛和家族利益之外，不再有利益斗争，不再有路线斗争，所以说呢，我觉得对陈希同、对这个、对陈良宇，甚至包括对薄熙来，我们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会意识到呢，这个里面有着这种人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权力争斗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摊牌之后的这样一种结果，落败的一方无一例外的被选择用贪腐的方式来进行惩处、进行宣判，因而呢，我想呢，薄熙来呢，希望给外界一种感觉，就是对于他的关于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指控，实际上呢是不存在的，是不服气的，是被人借题发挥了的。他呢是和在台上的所有其他的人不同，在于他执行了一条这个有别于其他政治人物的路线。他想呢用这样的一种上诉，来表明呢自己在政治立场上的这样的与他人的不同，来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保持一个形象的完整性，尤其是这个上诉本身呢又不加刑，那我想这个呢应该说一定是不会有其他的问题。我相信呢，这个一个正常的理解，薄熙来应该会上诉。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薄熙来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还想询问这个追问蒲先生啊一个问题，就是说说到这个量刑的问题，那么在经济罪和政治罪之间呢，它这个刑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这个刑法的条款作为一个界定规定呢？
在中国，现在中国刑法不承认有政治犯，就好像呢不承认这个王军涛和王丹是良心犯一样。那么对于这个薄熙来这样的、陈良宇这样、陈希同这样的高官，也不承认他们是因为政治路线的不同、是因为思想的不同而这个身陷囹圄、失去权利。一般说来呢，他们更容易被当成是一个经济犯罪。所以说呢，对薄熙来这样的人进行经济犯罪的指控呢，他事实上呢非常方便。我觉得呢，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对于中共任何一个官员，对于任何一个比如说县委书记以上的官员，都应当是普遍存在的。关键呢，你要看怎么样去处理。那么贪污受贿，实际上这个贪污受贿其实这样的犯罪呢，按照刑法的规定，应该说，比如说10万块钱以上，个人贪污数额的10万元以上， 法律规定呢，就是说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所以说呢，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呢，几乎我们的官场就不存，就没有活人了。因而呢，这个讨论薄熙来案件的量刑，与他的贪污受贿的数额，乃至呢滥用职权的严重程度，去按图索骥，对于薄熙来案件的审判来讲，事实上呢是没有意义的。那样的话呢，我们就属于上了这个法庭这场戏的当。这个呢，显而易见呢，这个审判的背后呢，还有更多的因素呢需要去解读。
好的，谢谢蒲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的特别节目，今天讨论的是薄熙来案一审，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之音的一条这个相关的报道。中国呢，在星期天上午，也就是今天呢，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了签中共高官薄熙来无期徒刑。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问这个宝申啊，就是说到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四人帮被判了这个三种刑期，那么其中包括这个死缓，还有无期徒刑，以及这个姚文元最轻的是20年。那么刚才呢，这个蒲志强也讲了，就是在中国呢是没有政治犯这一个说法。那么相比之下呢，那么现在呢对薄熙来的这个判处呢，和当时以政治的原因对四人帮来进行也很重的这个量刑呢，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司法呢也是在往前进了一步？
这个就没有办法说是中国司法在进步，只能说是中国现在政治斗争完全改变了它的形态。过去在四人帮的年代，他不得不以政治罪来治四人帮。我们知道当年江青、张春桥还有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个人被关以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且以这个罪名进行审判，最后江青和张春桥被判死缓2年执行，姚文元是20年，王洪文是无期徒刑。这当然是以政治这么一种罪来治他们。现在中共高层采取的是，就像刚才蒲志强先生说的，完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不承认我们有政治上的斗争，没有任何路线的斗争。我从这薄熙来案一开始到现在，我就说薄熙来的这种案件完全是一个政治路线方面之争。那么为什么现在要以经济罪来治他？就是现在任何，就像刚才蒲志强先生说的，如果你要以贪污10万元以上判处10年徒刑来算的话，中共现在可以说任何的中低层干部都可以告上这个标准。
没有活口啊，
就是说我要是想打谁就可以打谁。现在他就是把一切问题都经济化，政治问题非政治化，这一个非常容易非常方便的一个做法。
对，
至于对薄熙来这个量刑，我们也看到从一审庭审结束到今天宣判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要用法庭的话说，一切证据证人俱在，如果对他的判刑的话，有几天的话完全就可以来判处。为什么要等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高层在针对薄熙来当庭翻供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样应该应对他，是应该考虑到他的辩词呢，考虑到一些民意呢，应该给他稍微判得轻一点，还是针对他这种态度死不认账，来当庭这个推翻自己的证词，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加重，这是当局所颇费时间的。最后他们选择的是对他进行重罚。
好的，谢谢宝申。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空中的蒲志强先生，就刚才宝申提到了，就是关于薄熙来的这个量刑。那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对花了这么长时间，一个月的时间才最后给他这么一个宣判。那么为什么呢？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他呢，对他的这个宣判呢，其实呢也是一种妥协的结果。那么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究竟是妥协了呢？这个两边两股势力就挺驳的或者反驳的，两边进行妥协呢，还是说一方完全是占了上风呢？蒲先生能听到吗？蒲先生可能掉线了。就是宝申，我想看看就你怎么认为。蒲先生在线上。好，请讲。
我能听见。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我们局外人来讲呢，恐怕很难去揣测。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呢，这样的对薄熙来案件的量刑，应该说呢，这个原则基本上呢是在此之前呢就有共识的。这个共识呢，恐怕呢，第一呢是不要死刑，就是不要用杀头呢，用肉体消灭呢来解决这个权力斗争和红色家族之间的利益纷争。 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其他的事情呢，恐怕呢就需要根据指控的情况和根据庭上的表现，以及呢这个政治的需要呢，去酌情处理。我也相信呢，就是说呢，薄熙来的这样的一种应对风格，有可能呢会使得这个决策者呢给他的这种量刑稍微的偏重一点。但是这样的一个量刑，总体上说呢，应该说还不是说重的离谱或者是怎么样。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比如刘志军案件判死缓呢，当然他是痛哭流涕，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不具有像薄熙来这样的这种红色股东的这样的一种资本，他没有权利呢，他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去跟这个习近平摊牌。但是呢，我觉得薄熙来他有这样的一个资本，他会知道呢，你不至于判我死刑。那么刘志军呢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刘志军最终认定的数额呢，好像是大概四五千万吧。四五千万还是几千万，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他呢给走到了死缓。其实整个的这个数罪并罚的量刑呢，这个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三个罪中间，如果有任何一个罪被上到了无期，那么实际上呢，其他的没有到无期的罪名也就已经到了无期，尤其是呢无期徒刑呢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所以这个呢也是当时我在揣测的时候呢，我更认为倾向于无期或者死缓，但是犹豫呢应该说不至于出现死缓这样的一种情形。这个里面有一点就是说呢，这个至于说宣判开庭以后一个月的时间，我认为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其实并不是很长，因为这个案件呢作为技术人员去处理的话呢，它也需要有一定的时机。我看了看呢这个宣判的庭审纪实，我认为从技术上讲，这个济南中院呢，它的对这个具体证据啊和事实的处理呢，应该说不像有，因为比其他的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判决书来讲呢，它还相对来讲呢是讲道理的。但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对薄熙来的审判是一个政治审判，对他的这种执法呢是一个选择性的一种报复性的执法，对他的指控呢是挑肥拣瘦、挑三拣四、避重就轻的指控，这也就使得围绕着这样的一系列的三四件事情的指控，对他的审判各方面的这样的一种争执，都不可能是针对薄熙来犯罪行为的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种审理。所以说呢，这个案件来讲呢，他从头到尾还是一个排练好的、一个有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克制的这样的一种指控，他不可能对这个其他的贪污腐败分子产生这种警醒的作用。大家都会认为你薄熙来无非就是权力斗争输掉了嘛。如果说你薄熙来在台上换一个别的人下来，可能这些人还不如薄熙来的表现好。而且呢，每个家族应该说每个高官都会像薄熙来一样污浊不堪。大家想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应该说这个审判呢，它第一呢不独立，第二呢不公正，第三呢它不能够起到一个杀鸡给猴看或者杀一儆百的作用。如果说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的话呢，大家就会想到呢，以后跟人可一定要跟对了，否则啊要倒霉的。
要站对了这个对啊。好，那么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在节目进行当中，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问这个宝申，刚才呢，傅志强先生谈到了这个刘志军的问题，那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在中共的这个眼里，刘志军和薄熙来这个两者，中共是谁为更大的威胁？
当然是薄熙来。薄熙来刚才我们大家都谈到了，薄熙来确实是政治上对于现在的中共高层确实具有很大的潜在的威胁。那么当初从他这很多这个报道来说，他有心就是取代习近平来担任中央的第一把手，而且至少他希望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那么在几个常委当中，他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物。刘志军只不过是一般的技术官僚，是一个操纵实际行业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习近平薄熙来就完全不是一个样子。从他过去在大连、在辽宁、在商务部，后来到重庆的一系列他的政治上的这个轨迹来看，他一个颇具政治野心的人物。他对 中央的这个威胁，关键在于他想另立中央，他实行完全一条不同的路线，那就是举毛泽东的旗帜，
是
吧？唱红打黑，杀富济贫，共同富裕，这个是对于中共的领导是构成直接的威胁，所以中共才决心把他拿下。当然后来出了王立军的事件，使得他们治理薄熙来有了更方便的借口，所以当然是这个薄熙来的威胁要大得多。
嗯，总之不管这两个人从背景来说，从业绩以及从他们的这个野心来说，其实都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刘志军呢，不过就是高层里的可以说就是小喽啰这么一回事。好，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时事大家谈特别节目，热线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篇报道，在今天也中国星期天上午呢，中国政府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三罪判处了前中共高官薄熙来无期徒刑。那么薄熙来曾经是中国的政治新星之一，那么对他的审判呢，也是中国最近几十年以来最受瞩目的政治审判。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天上午10点左右开庭宣布薄熙来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案的审判结果。法官王旭光宣布了判决书。
一，被告人薄熙来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庭拒绝了薄熙来在庭审上所说的他对大约2000万人民币贿赂款以及收受法国别墅、贵重礼物等不知情的辩护。不过法庭说，公诉人指控薄熙来收受的134万元人民币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8月22日，济南中院开庭审理薄熙来案。在法庭上，薄熙来一反这种被外界认为政治性审判案预先编排好的揣测，推翻了在中纪委审查期间承认的犯罪事实，以不知情、不知道、不清楚等理由激烈地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否认所有对他的指控。但薄熙来及其律师团队的辩护都没有被法庭采用。薄熙来是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后以腐败案定罪的第一个高层中共官员。不过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杨朝晖说，薄熙来案的审判还有其他的政治原因。
而且薄熙来确实他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一个重庆模式，再有一个都是传言的所谓的一个政变计划，也影响到了当时中共，因为18大还没召开嘛，影响到18大的一个前景，同时也影响到了习近平包括李克强这样一个习李体制接班的这样一种状况，是吧？造成了很大影响。所以对薄熙来的处理，它既符合了当年胡温处理薄的时候的一种意愿，也符合了习李体制一个新体制上来这个建立后的这种非常需要的稳定性。
中国当局为了表明薄熙来案审判的合法性，以微博的方式对这次被外界高度关注的案件进行了并非全文的直播。不过外界认为，尽管这次法庭的审理比较公开和透明，但由于中国司法系统不独立，至于中共掌控之下，像薄熙来这样的中共高官腐败案的指控和定罪都早已未审先判。2012年2月，薄熙来的下属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公开了薄熙来妻子古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一案。公诉人指控薄熙来干涉对这起谋杀案的调查。古开来因谋杀海伍德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王立军因徇私枉法、叛逃、受贿等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根据中国法律，薄熙来如不服法庭的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济南中院或者直接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前尚不清楚薄熙来是否要上诉。在法官宣判时，薄熙来的表情坦然，略带微笑。宣判后，他被戴上手铐。一些市民对薄熙来审判做出不同的反应。
如果我们参照历来 这个政府的高官因为收贿受贿所被判处的刑期来看的话，那他最终所有的收贿受贿的这个所涉及到的金额很小啊，然后呢，这个判罚我觉得明显太重了。
但我觉得像那种一般的贪官，那贪污吃的啊，他的贪比较，我觉得对他来说比较重的，是他比较贪的更多的就是无知嘛。
他翻不翻腐败是对的，啊，政治界别管老百姓谁触犯法律哈，都是干嘛的？这要是说，是触犯了法律的多少条，怎么判，那就看证据。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实时大家谈的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接几通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孔先生在线上吗？好，我们看下一位，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
喂，您是哪一位？
你好，能听见吗？
可以听见，您是孔先生吗？
我是山东老孔。
山东孔，好，请讲。
今天真有意思。喂。
喂，请讲。
我这一生啊，我是山东老孔，我这一生呢，我有幸看了两个大的审判。我今年61岁，这审判四人帮和薄熙来。这薄熙来这个事儿呢，我就想起了这个两高的最近的那个司法解释，关于谣言的，因为这个事儿是去年二月是8、9号吧，我看那个钱刚的在微博上发的这个，就说成都那儿出事了，结果后来出现了治疗室休假，说这个王立军呢，当时啊开始弄这个谣言，现在证明这不是谣言了，这两个司法解释这不是开玩笑吗？是吧？您到现在都已经判刑了，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姜文平先生呢，在10年前就与薄熙来对上了。我呢，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5天，被，当时保定市的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张峰，就给逮住了。然后劳教我1年半。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观众朋友。接下来一位呢是江苏的徐先生，或者是许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啊。
好，请讲。
你好，就是我说，就是对薄熙来这个审判的结果出来了，是无期徒刑。
是。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给薄熙来定无期不是真正的目的。
嗯。
真正的目的是对国案的这个政治生命宣判了无期。这个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不能让国人知道这个真正的这个原因啊。刚才我还是基本上同意这个蒲志阳律师说的对，就是博案呢也表明当局在某种意义上这反腐的决心。我认为这么大一个事件呢，胡温也好，习李新政也罢，实际上是没有脱离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么一个范围。因为中共历来的内斗内讧的惨烈，我们可以通过中共历次的各种各样的运动呢，就不难发现这个体制是一个不好的体制啊。
好的，谢谢您。好，谢谢江苏的徐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好，谢谢。
张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饶先生。饶女士，好。
好。你好，
你好，饶先生，好。
哎，对，是我。
请讲。
你看，我讲就是，薄熙来这个事儿啊，主要的他就是，现在不是老虎苍蝇一起打吗？打这个就代表了老虎，这样呢，给这个高官们，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呢，都老老实实的为现在的党中央服务，
好的，
人民服务，
好，谢谢天津的饶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么最后我想请宝生30秒总结一下，就是说关于打老虎，那么习近平是不是还会要再抓几只老虎打一打？
这个就是关系到习近平薄熙来这个案件到底会不会涉及到其他的高层，
是
比如讲周永康，这是大家关注一个目标。
对，
那么薄熙来是不是真正按照周永康的六条指示来处理王立军事件，而且中共愿意不愿意把自己的家丑进一步的揭示出来，这是将来要需要观察的地方。
好的，谢谢宝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薄熙来案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那么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想请这个蒲志强呢，您最后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就是说再谈一谈，就是关于这个周永康呢，现在是不是被传说他已经被软禁，他是不是跟薄熙来这个案件呢，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是有关联呢？
周永康和薄熙来的事情到底有多大的关联，我们作为局外人是很难了解的。
嗯哼。
但是呢，我不太相信呢，他们之间有太大的区别。
嗯。
另外呢，就是说，刚才讲过呢，薄熙来是这个唱红打黑呢，要走另一条路线。但是我知道呢，我个人认为呢，薄熙来作为这一代的政治家呢，他应当说呢，他对于改革开放、对于文革这种情况呢，应该非常了解。对于中国的政客来讲，一个最大的问题呢是没有政治信用和政治良心。所以说呢，他在重庆这样去做呢，纯然是为了标新立异。那么一旦他进入到中共高层，比如常委，甚至做总书记的话呢，我也不认为他会走文革复辟那一条路。因而呢，现在呢，我们在看薄熙来的时候，看薄熙来的命运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呢，中国正在进行一轮大规模的重庆模的推演。其实呢，在全局化的在控制网上的言论，控制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消息。然后呢，最近有非常多的这种人士呢，仅仅是因为言论呢，就被抓捕，就被拘捕。所以说呢，这个情形来讲呢，我们大可不必因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就对中国反腐败和政治开明的形势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也许呢，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注意力呢，去观察我们的人权记录和我们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到底有没有受到政治的这样的一种侵犯。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我们去捍卫人权。
嗯哼，好的，谢谢蒲志强。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薄熙来案判决的讨论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北京的知名维权人士蒲志强和在演播室的宝申编辑，两位参加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不过呢，请您不要离开，稍后我们还有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呢，我们马上回来。